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不知道你家中是否有青春期的青少年呢？刘文的两个女儿都已经过了青春期了，但是那段日子我依旧难以忘怀。当青少年的父母确实是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都不再是我们的掌控当中了。而话说回来，或许你没有青春期的孩子，但应该也还记得自己在青少年时期那一段寻找自我定位时曾经有过的茫然跟失落吧。这本书西奇满我家，他说青少年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的礼物，这礼物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成长的挑战，试验我们的爱心，磨练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信心推到深渊的边缘。所有现实中已经变得陈腐老旧的事物，突然间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催逼我们回应，敦促我们在基督里成长。如果你的家中现在正好有正在青春期的孩子，又或者即将踏入青春期的孩子，那么这一本书当然是不容错过的。但是一本好书当然也不限定在任何的年龄层啊，我们依然会从这本书得到许多的提醒和帮助。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由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接受忠告，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6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接受忠告。想要在基督徒当中进行指正的服事，有好的方法也有坏的方法。这个服事很重要，因为我们这些经常寻求真理与智慧的人，难免会接收到一些错误的思想，实在有必要好好加以纠正一下。心平气和的讨论和辩论胜于公开的指责与抨击。你若认为不断责难是忠实见证的本质，要求完美无瑕是基督徒的美德，那就大错特错了。对错误加以指责固然有其重要性，但由于它很容易变成傲慢自大，并产生许多毫无建设性的痛苦，因此任何人当有冲动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反倒应该先接受多方忠告， 而且要顺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能常常省察内心的动机，圣灵光照我里面真实的光景，面对问题能与人心平气和的讨论，不因傲慢自大而坚持己见，而是以谦卑的心与人同工，俯视神，俯视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对我说话》。
没有一点的怀疑，思想着你的话语，有圣灵带领，用心聆听从你而来的声音。生活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友友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何永妮姐妹翻译，由尤金毕德生牧师所写的《稀奇满我家》，说青少年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的礼物。家中有青少年的父母，恐怕有时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很难觉得这是礼物哦。但是这份礼物确实，如果我们愿意去面对、去接受，那就是我们成长的契机了。好，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书的第一章《珍贵的青春期》下半段。圣经中有三段经文的焦点集中在成长这项任务上。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八十节说道，那孩子指的就是施洗约翰，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另外一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再来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其中说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施洗约翰长大了，耶稣长大了，我们也要长大。使徒保罗的总结是，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有的成长都带入在基督里的成长，在基督里的成长又聚集和塑造了所有其他的成长。青少年用一种特别鲜活的方式来展现他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他们的父母完全躲不掉参与的过程。因此，每个青少年的父母都会得到一份礼物，一种生活实验室，让人可从当中取得成长实验的工作资料。这资料中包含了个人的成长方法，然后人可用信心的行动重新经历这成长来荣耀神。但是，做父母亲的不总是这样看待这件事，他们经常抱怨有些人因为专家保证青春期会自动痊愈，七八年后就会结束，而咬牙隐忍到底。他们从来没有打开这个礼物，也从未踏进这个实验室。青春期的确是一个礼物，神赐的礼物，绝不能消耗或抱怨在消极的反抗里。基督徒有一种极强的确信，历世历代敬虔的思想和信心的生活都可作为这确信的证明，也就是所有赐给我们的一切原都是为要成就圣洁。整个自然界是靠着恩典，唯独靠着恩典趋向成熟。自然界中所有一切，包括我们的肌肉和情绪，我们地理环境和生理基因，没有一样不是出于恩典的运作，青春期也不例外。我的目的是堵住任何要把青春期当成必须解决之麻烦的做法，同时坚持它是中年父母和青少年都必须参与的经验，也是一种使人成长的方法。但不同的是，青少年是因为他们的生理作用而被迫经历这个过程，中年人则是因着他们信心的作用而愿意拥抱这个过程，或是因着不信而存心拒绝。做父母的成长指的不是身高长高了，而是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是以父母和牧师的背景来写这本书，我曾经有过三次做青春期儿女之父亲的经验，做青春期少年之牧师的经验则不胜枚举。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确信青春期是一个礼物， 这是一个要努力去获得的确信，每次崭新的接触都能使人更深入，这也是一个要经过反复考验，又伴随许多疑问，然后在每次都得到同样的结果之后，才会有这样的确信。所以我写这一本书，不是要指导父母如何更轻松、更不尴尬地带领他们孩子度过青春期，而是要鼓励父母张开双手拥抱这个他们青少年儿女所提供给他们的经验，如同一个神所赐的礼物，是神恩典的工具，让他们能够长成有智慧及神和人喜爱他们的心。称青春期是一个礼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正确地看待青春期，它就会变成让每个关心的人都开心的事。恩典不会排除痛苦和困惑，就圣经的观点来看，恩典通常包括了痛苦和困惑。不论事情外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也不论我们对这些事当时有些怎样的感受，但神赐恩典的意思是要我们达成神为我们定的美意，在这件事上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和成长相比，出生要容易多了，几个月的不舒服再加上几小时的阵痛，小孩就生出来了，即使随之而来的是一大堆的事情，也还是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对新生命彻底的惊奇，对这个精美复杂的小身体的赞叹，以及亲情带来的快乐，所有这一切都给做父母的带来无比的喜悦。但是成长却是困难的，拖拖拉拉没完没了，到了青春期更是复杂又混乱。在青春期之前，做父母的几乎已经习惯于完全掌控他们的孩子，这是他们生命中比较强壮也比较有智慧的时期，而父母的力量和智慧正是孩子们生存所必须的。毫无疑问的，孩子一般来说都需要父母身体上的保护、智慧上的引导以及情感上的温暖。青春期突如其来要求加入一些新要素，过去孩童期运作稳定的供需平衡突然失去，全部乱成一团。在这个紧要关头，父母亲只是更激烈地运用过去的老办法，也无法改善家里的气氛。以前孩童期适用的力量和办法都不管用了，这时候需要的是分担力量和沟通看法的新方法，为的是要使我们能够合宜地做青少年的父母，我们一定要发展出新技巧来。但是这些做青少年父母的新技巧是无法包装起来放在店里让人购买的，他们是做人的技巧，是唯有在一个会分担日常的苦差事，并且仰赖具有共同信仰的群体里才能发展出来的技巧。一个敬拜的教会就是这样的群体。有人假定像当医生、律师、祭司的人都会有因专业而出毛病的倾向，如果一个中年基督徒也有这种出毛病的倾向，那么背后的假设是因为他们生理上的成长已经完成了，他们在教育和专业上都已经获得证书了，因此没有哪方面还需要成长了，他们在个人成长上产生了盲点。成长是长大成熟必须的阶段，我们常听到拜托你能不能快点长大，成长在小孩子是快乐，在青少年是痛苦，但对中年人却是不自然，这是基督徒在做门徒这件事上致命的盲点。用各种方式挑战和测试人际关系的青少年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成长，与神关系的本质在于这关系的核心会成长。圣经在描述我们与神的关系上一直持续重复使用成长这样的隐喻，我们是不能免除在基督里成长这个事实之外的。尤其青少年是不断的在成长，他们不是安安静静的成长， 他们不是待在房间里独自成长，当他们安全地处在同伴当中时，他们也还在成长。他们到处大喇喇地毫无章法地拼命成长，这就是青少年成长的方式，充满活力，毫不掩饰，不停地成长。这样的青少年是神赐给那些在自己的成长上被困住之父母的礼物。即使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做父母的当然还是可以拒绝成长。他们可以说，我已经完全长大了，我知道要做个人，做个基督徒，做个国民，做个男人，做个女人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要主导你的成长，我要提供指导原则，我要制定规条，我要决定你成长的途径。这种态度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专制的，但不管是哪一种，都表示不参与。这些父母自己不打算再成长，却要主导他们的孩子成长。还有些自认已经无法再成长的父母会说，我已经把自己的成长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不要参与你的了。我在几年前就放弃自己的生活了，我做基督徒没做好，甚至连做人都没做好，不过我会尽力帮助你，任何我能做到的地方我都会帮你，但是别期望我成长。这种姿态可能显得很谦卑，事实上这是绝对的绝望和投降，推掉一个让自己在基督里成熟的机会。就我看来，青少年父母的最佳表现不在于他们做对或说对了什么，而在他们用信心一头栽进成长的过程里。这种成长的范畴和青春期的成长不同，但它是一种成长。纽曼写道，在那个更好的世界里是另一种样子，不过在地上这个世界，生活就是改变，要常常改变才能更接近完美。他写的是有关教义的成长，但他这话却非常适用于做父母者的成长。当父母接受青少年是从神来的礼物时，充满光明盼望的新领域便打开了，释放出新鲜的爱的活力，活泼的信心源源不绝涌流出来。我观察到一些家庭中的父母能够在他们和孩子的关系上很实在地活出基督徒的信心，这很显然是平常就在生活各方面实际操练信心。特定的规则、纪律和技术、严格和宽容的运用，他们都有经验。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这些父母自己都很认真、诚实而喜乐地跟随基督。他们不把青春期当作问题，并且尝试去解决，而是很起劲地亲自参与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当他们做的时候，允许他们的孩子在旁查看。这样的家庭是学习信心最有用的地方。家庭生活就好像一个装设超棒音响设备的大厅，成长中的孩子不但听到父母说的话，多半他们会慢慢的不加理会，同时也听到了话语背后的用意和心态。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父母心中真正喜欢什么，真正讨厌什么。这是把以前学徒式的方法用在家庭生活中。年轻的学徒紧紧跟在师父身边学上几年，透过这种关系分享纪律，学到技巧，也在一起讨论工作。师父让自己完全暴露在学徒面前，让学徒看到他会犯错，也让学徒看到他对错误的反应。这位熟练的工匠也许不是个很好的教育心理学家，肯定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一定要对他的工作很在行。父母亲也是一样，他们不必是心理学家，不需要看完最新出版有关青少年情绪的书，也不需要活出完美的生活，但是他们一定要对自己所做的事很认真。这事就是在基督里成长， 他们必须在青少年面前公开做这件事，因此青少年可以观察、模仿，并且在关怀和信心上犯错。换句话说，做父母的任务不是直接面对年轻人的问题，为他们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而是面对生活，面对生命中的基督，如此来处理问题。父母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做父母，而是做人。没有什么大师的技巧能让你做个好父母，也没有一本书能让你读完之后就有了正确的答案。做父母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生活中完全真实地呈现自己，显露出丰盛、活泼、属于基督的成熟生命。在这当中，青少年天天可以看到一个成人的每日生活，从中了解长大的意义，以及在这过程中所有的变化和困难。这个每天的生活也让父母清楚看见自己的幼稚、不成熟、不愿意负责任，只想任性地做孩子，不愿意长大，选择性地要求成人的权利，却不愿意付出代价。这个每天的生活变成一张地图，他们每天都看到父母的生理和情绪的状况，也看到一条通往信心成长的路。这路是保罗极力要我们学习基督为我们也住在我们心里的那个榜样。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友友文化出版社出版，由金毕德生牧师所写，和友妮姐妹翻译的《稀奇满我家》。下面来听这首诗歌《隐藏的珍宝》。
你是我隐藏的珍宝，我见你是如此美丽，从亘古我就寻找你，我珍宝被你，我看见暗中的陷阱，我知道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稀奇满我家的第二章，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上半段，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您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见你是如此美丽，从亘古我就寻找你，我珍宝